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聚集在这里，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啊，听到这么美的诗歌，啊，真是让我们感觉是何等的享受。神来寻找迷失的羊，来寻找迷失的羊。我们一起再一次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你的众儿女们恭敬地来到你面前，但愿今天早上我们来到你施恩的宝座面前，所有一切摆上的感恩敬拜跟赞美能够讨你自己的喜悦，成为馨香的祭，围绕在你的宝座面前，成为你的见证，成为你的荣耀。哦主啊，我们也渴慕你从天上把你自己的恩典好像泉水，好像瀑布一样浇灌下来，让我们在你自己面前的儿女可以蒙受这样子的喜乐跟平安，让我们在这里福气充满，让我们被你的话语，被你的圣灵充满，被你的爱所得着，等于你再一次的造就我们，光照我们，差遣我们，也使用我们，为着以下的时间跟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弟兄姐妹恭敬的仰望交托，求我们尊贵的主在我们的当中做奇妙的事。这样子的祈求祷告跟等候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当我来到这个地方，站在这里的时候，就是感觉这里是一个蒙福的地方啊。很多人问说啊，你到世界那么多地方去了，你觉得哪里最好啊？我就跟他们讲，不加考虑的说加州最好啊，不是美国而已，是加州最好啊。因为我实在是觉得这里啊，有很多我们自己的华人啊，有很多我们同样的文化，而且在这里的物质啊，这里的教会所有的供应都是非常的丰富啊，让我们在这里感觉是很喜乐，很喜乐啊。但是我们今天要来想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回应神的呼召，回应神的呼召。今天这是一个基督徒跟教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啊，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啊。神他是一个呼召的神，他是一个呼召人的神。起先人跟神在一起，住在一起，我们交通交谈不需要呼召。从什么时候开始神呼召人？从亚当夏娃他们第一次犯罪的时候，他们离开主的时候，他们躲藏的时候，天起了凉风，神就对他们发出呼唤，你在哪里？神就对罪人发出呼唤。后来历世历代人不断不断的一次一次的远离神，神就不断的发出呼唤，呼唤呼召人来就近他，呼召人回转，呼召人悔改，呼召人转向他，呼召人来亲近他，来亲近他。所以当神一次又一次的呼唤，回来吧，回来吧，归家吧，归家吧，好像一个老父亲在巴望他的浪子回家一样，神在呼召，在呼唤人啊，在呼唤人，好像牧羊人在寻找迷失的羊一样，他走一步他叫一声，走一步叫一声，我亲爱的羊啊，你在哪里？越走越远，越走越远，他找你找得好辛苦啊，在荆棘的路，在上坡的路，在石头的路，在狂风大作，在黑暗夜，牧羊人他在呼唤，呼唤，他向全人类呼召啊！为了要呼召我们，他自己受了许多的苦；为了呼召我们，他道成了肉身来到世间跟我们住在一起；为了呼召我们，他付上极重的代价；为了呼召我们，他破碎自己。等一下我们有圣餐，圣餐就是要纪念主，纪念主，主自己来到世界呼唤，呼唤，神要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呼唤一批人回来，呼唤一批人从这个地方出来，分别出来啊。教会在原文里面的意思是召会，就是神所呼召的，教会就是我们，我们就是教会，教会不是这个 building， 教会是教会里面的人，我们就是教会，我们是谁？我们是神呼召出来的，呼召出来的。所以神在向全地呼召，向全人类呼召，从几千年来，从亚当夏娃开始呼召到今天为止，神的呼召没有停止过，神的呼召还要下去，一直要到全，要到地极，要到全球，要到全人类，神的呼召心意才会满足，等到所有的人听见 应该回应的人，他做向主做出的回应，神他的心意才会满足啊。神的百姓在埃及的时候，神就差遣摩西去召他的百姓出来要敬拜神。神的百姓受到异族的统治的时候，选民，神就呼召士师起来，让士师起来呼召百姓起来做征战啊，挣脱这些的捆绑。神也在十二个支派当中呼召了一批的人出来，特别起来服侍他。这批人是利未人啊，神呼召他们起来来服侍神。神呼召勇士啊来为他征战，神呼召先知成为他的出口，神呼召工人起来建造属灵啊神国度的事，神呼召守望者来为他守望看管属灵的产业，神也呼召祭司带领百姓进入到敬拜，进入到属灵里面的祭典啊，这些都是神的呼召。神也在这一个时代要呼召一批人起来成为他的见证人啊，要完成他的使命，完成神在这一个时代的计划。我们都是被神召的人，被神召的人，被神召第一步是从罪人召到神的国度来，是第二步要从神的国度再站起来，起来服侍神。我们来看圣经使徒行传啊，第26章，这里我们来看从保罗的身上我们看见神怎么来呼召人。使徒行传第26章第12节那里讲到，那时我领了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往大马士去，然后他就向亚基帕王说，王啊，我在路上下午的时候看见天上发大光，比日头还亮，四面照着我，与我同行的人我们都扑倒在地啊，他扑倒在地，然后听见有声音，这个声音用希伯来话，是耶稣亲自向他显现，说什么？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接下来这一句我们注意，他说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是难的。我们先读到这里。当时扫罗要做的是逼迫主的事，他要做的是犯罪的事，他要做的是不义的事。他虽然不知道，但是他自己自义啊，他不知道晓得是神，但是他已经开始在做逼迫神的事啊，逼迫教会，逼迫基督徒，捆绑杀害啊，种种凶暴的事啊。当保罗这样子去做的时候，神的呼召就在那个时候临到他，临到他，召他悔改，召他回转，召他回转。但是神出现的时候很奇妙，神没有出现的时候说，保罗你不要动，你为什么欺负我的百姓，我要杀你，我打你，我惩罚你，我审判你，是不是这样？没有。当耶稣向他显现的时候很奇妙，怎么向他显现呢？你知道这一个人带满凶恶，他心里正在那边好啊摇旗呐喊，好啊，我带领一批人把那些基督徒抓了以后，想尽办法折磨他们，控告他们，定死他们，害死他们，哇，正在那边兴冲冲走的时候，忽然之间神的光一照，哇，一照他马上倒在地上，倒在地上 expect 一个审判，可能惩罚或者什么样的攻击要临到他，但是他听到的是另外一种的声音。他听到什么声音？有一个温柔的声音向他说，扫罗，温柔当中却带着权柄，扫罗，你为什么要逼迫我？主啊，主啊，你是谁？接下来主就跟他讲，你知道吗？你在做一件很不划算的事情，孩子啊，你做一件什么事情？你用你自己的脚在踢刺啊，脚踢刺，刺会不会受伤？会不会？刺不会受伤，什么会受伤啊？脚会受伤啊。保罗，你在逼迫我，但是我要告诉你，你在伤害你自己啊！我不会受你伤害，我是神。但是你知道吗？当你 against， 当你敌对我的时候，当你逼迫我的时候，孩子啊，你在苦待你自己，你知道吗？你犯罪的时候，你在罪当中的时候，你是在伤害你自己，你是在攻击你自己，你在审判你自己。当你击打我的时候，你要受伤，你要受苦，你要受害，停止，不要再伤害你自己。这是何等大的一个爱！神的呼召临到人的时候， 当亚当夏娃离开的时候，神不是马上审判他，他呼唤他，你在哪里呀？我给你一个机会，你悔改，你认罪，你坦白，我要帮助你，你不要躲藏，你不要害怕，不要把自己关闭起来。神的呼召临到保罗，神要人坦诚开放，向着神发出你自己真心的需要，真心的需要，神要满足你，要释放你，要帮助你。这个爱是何等的大。当我们还在最终的时候，神的呼召就临到我们，他来的时候是那么样的特别，那么样的不合理，但是是不可能，却是可能。神呼召自己的仇敌，好像在叫自己所爱的孩子一样。我们在战场上说冲啊杀啊，要把你除掉，但是神他不是这样，他在战场上他回来吧，我所爱的，你不要再错下去了，你不要再犯罪，不要再凶恶，不要再黑暗捆绑下面继续的过生活，回来吧，回来吧。第十五节我们看到保罗他的回应是非常的美，他马上呼喊说，主啊你是谁，主啊你是谁。保罗是一个骄傲的人，他是一个很有自信的人，他是一个很自义的人，他自己认为自己受到最好的教育，他自己认为自己热心守律法，他自己认为自己可以领做一个领袖，可以做判断，可以做决定，可以做审判人的人。但是今天神的光神的爱临到他的时候，他在那个地方他喊说，主啊，你知道对一个骄傲的人他不容易喊这样子的话出来。他说主的意思就是说，你是主，我是谁？我是仆人。你是王，我就是你的佣人。你是父，我就是孩子，我就是孩子。你可以看到保罗那个时候一下子盛气凌人的保罗降卑下来，谦卑下来，他的回应神的呼召，他的第一步踏出去的时候是何等的美。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哀恸的人有福了。保罗就是有福的人，当他面对主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马上虚心下来，他马上在神的面前哀恸起来。我们何等的需要这样子的虚心，何等的需要这样子的哀恸在我们的当中。今天当我去传福音、个人谈道或是布道的时候，有很多人很骄傲的，很骄傲的跟我讲，啊，我需要这个，我需要这个，我需要这个。如果神能够帮我做到这一些，我就信他，我就信他。他嘴巴里面是讲主啊、主啊、主啊，但是他心里想是仆人啊、仆人啊、仆人啊，啊，嘴巴讲我的主，但是心里想你要替我做事，你是我的仆人。甚至有的说，我不信主了，因为这个不成，因为那个不成，这个不灵，那个不灵，啊，好像主没有替他完成他的心愿，他就把神解雇掉了，啊，比菲律宾女佣还不如啊，啊，不满你的意就把他解除掉了，啊，这个不是一个回应神呼召的态度。真正回应神的态度，我们看到保罗，他第一刹那接触到主的时候，他扑倒在地，他甚至站立不住。他是用这样子的态度来到神的面前，他看到主的第一次面对神的时候，看到神的荣光，面对神的爱的时候，他知道这是不一样的事，跟他一生所接触以前所有得到的完全不同的事。他扑倒在那里，主啊，主啊，你是谁？这个主把他生命的主权交出去，把他的位置完全降卑下来，把他未来的人生放在这一个所要认定的主宰面前，放在这个王的面前，他要顺服下来，他要顺服下来。我们实在是需要这样子来回应我们的主。如果我们没有带着这样子的态度来到神的面前回应主，表面上我们好像是在认罪，好像是在悔改，但是在我们跟神的关系上面，这个关系上面啊，还是用错误的关系在跟神相处。这个错误的关系是我们的罪，这个错误的关系是我们的自义，是我们的骄傲，是我们的自大。我们表面上在求神悔改赦免 赦免什么？赦免我们自己可能犯过一些不道德的罪，但是我们从来没有为我们跟神之间错误的关系来认罪。我实在是需要求神改变我们，在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第一步，我实在是需要像保罗一样。保罗他不是站着，他来到神的面前的第一步，他跪下，他说：“主啊，主啊，我不配站着，我需要跪下。你是我的主宰，是我的王。我以前这么骄傲，我以为我是神，我以为我在替神做事，是我逼迫神。我是一个大罪人。所以保罗后来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不是他犯过什么不道德的罪，乃是因为他跟神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自己的罪很重。难怪今天华人的教会有这么多的问题，有很多的是我们回应神的第一次的呼召，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不是用正确的态度来回应神，我们把我们的神当作偶像一样来拜，当作是另外一个菩萨，另外一个万应公。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就是要求他用他神奇的神迹，超神超自然的能力来服侍我们，来满足我们，来为我们做我们所想要的事。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回应神的呼召第一步是把我们生命的主权交出去，交出去。这个主权本来是属于神的，但是我们夺回来了以后，我们凭自己偏行己路，我们盗用了这个主权，越权用这个主权，我们决定自己的路，决定的太久了，走得太远了，偏得太离了。我们实在是需要回到神的面前，为这一件事情来认罪，在主的面前真是虚心，真是哀悼，真是谦卑，这是认他为我们的主，为我们的主。接下来我们可以看22章，使徒行传22章，这里有另外一段的记载，22章的第9节。与我同行的人看见了那光，却没有听明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我说：主啊，我们一起念，他说什么？主，我当做什么？感谢主。为什么我们没有做保罗？为什么保罗是保罗，我们是我们？这个差别在哪里？当我们回应神的时候，决定了一切。我们回应神的时候，主啊，你能够为我做什么？保罗回应主的时候，他说什么？主啊，我能为你做什么？谁是主人？你看这个位置都不同。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想要在主的面前做主人，还是做自己的主人，甚至要做主的主人。但是保罗他一信主的那一刹那，他真的真的让主做他的主人。主啊，你吩咐我，我就去做，我该怎么做我就去做，你告诉我我就去做啊。在使徒行传的第2章37节那边讲到，当彼得向3000人讲道的时候，讲完了，这些人扎心扎心了以后，他们没有一个人来告诉彼得说：彼得啊，你叫神为我们做什么？他们都告诉彼得说：彼得，你告诉我们，我们当如何行，我们当如何行。感谢主，初期的教会留下一个美好的榜样，他们回应神的心意是何等的美，他们回应神的心意是何等的单纯，他们回应神是何等的谦卑，何等的谦卑。他们真的在主的面前开始学习把自己放掉，来到神的面前第一步就是让主做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就开始问主：主，你来改变我，你来教导我，你来吩咐我，你来使用我，你来使用我，只要你告诉我我就做，因为你是主，我是仆人。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子来到神的面前，哪怕你信主再久，你会渐渐发现主好像赶不动你，主好像叫不动你，主好像拆不了你，拆不了你，因为你从来从来没有在主的面前说：主啊，我要为你做什么。感谢主。我们来看在26章， 第十六节开始，《使徒行传》二十六章，主说：“你起来，你站起来，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要指示你的事指证明出来。我要救你脱离百姓外邦人的手。”十八节说：“我要差你到他们那里去，叫他们的眼睛打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哇，你知道一个人信主是关乎众人的事啊！一个人信主不是他自己得救而已，每一个人信主的时候，神就把一个使命给他，这个使命是这个信主的人他要再被召，从黑暗的世界召到神的家，从神的家里面召出来，再出去，出去做什么？出去要帮助人眼睛打开，要帮助人从黑暗当中出来，要帮助人从撒旦的权下出来。神给你一个使命，给你一个责任，你可以跟撒旦征战，你可以向黑暗的世界宣告宣战，你甚至可以借着你的手，神透过你的手要把许多人的生命改变出来，拯救出来。就像神呼召摩西的时候，摩西如果不愿意去，几百万的以色列人可能就要倒在死在迷失在埃及里，摩西起来了，回应神的呼召，神用他的手把他的子民带出来。保罗，神呼召他的时候，他出去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往外邦出去宣教的使徒。他出去宣教，他没有想到他后来宣教的影响那么大，整个罗马、希腊、西方的世界受到保罗的改变影响，保罗写下的圣经留下成为教会的经典，他带领了许多的外邦人进到神的国度，这些教会扩张起来，又拆出了许多的人，从当时一直到现在。如果今天整个地球上面，我们从保罗的那一点把它拿掉，保罗没有出去，西方的教会没有被建立起来，教会只有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教会今天也找不到了，今天这个教会这个地球教会就绝迹了，就绝迹了。这是神使用保罗，保罗顺服，他出去了以后，他所带来的影响在当时代影响了大半个地球，后来历世历代影响一批又一批，一批一批又一批的人，好几十亿好几百亿的人，就是因为他单纯回应神的呼召，让神使用他，使用他。所以这里讲到神要差派他，差派他，如果他不出去，这些人还在黑暗里，如果他不出去，撒旦的权势还在那里猖狂，许多人还被关在撒旦的手当中，如果他不出去，可能他的用尽他的生命消失了以后，消失了以后不会再有人记得保罗是谁，不会有人纪念保罗的生命有什么价值，有什么价值。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蒙召，蒙召，我们不单单有信心出来，我们也被呼召要有行动，要呼召出来有行动。今天神呼召我们不是白白得到一个儿子的名分完全不动，神呼召我们是要呼召出来成为一个有能力的人，要成为大能的勇士。神今天不是呼召我们出来做植物人，有一些人他的想象里面好像呼召出来做植物人，我就躺在那边什么都不用动，只要能够活就好了，就躺着。我在阿罕布拉那边一个教会讲到，有一个年轻人十八九岁刚刚拿到驾照，开车载着女朋友飞车，后面车祸的时候撞，一撞这个整个后脑往后一抬，脊椎就裂开了，后来整个下半身通通瘫痪不能动，全身能动的只有脖子以上，讲不出话来，只有眼睛能够这样动。后来医生开刀了以后呢，把他的整个胸部弄一个铁衣捆起来，然后弄支架弄上来，在他头盖骨上打洞，支架就锁进去，他的身体就头只能靠着这个铁衣跟支架撑着，要不然他的整个人是这样撑着的。他的母亲天天为他哭，为他祷告，他已经变成好像一个植物人一样，叫他他不动，没有反应，只有眼睛看着，天天为他按摩，天天为他揉复健，希望有一天他的神经能够动起来，他不动， 天天在那边哭啊，我的孩子啊，我的孩子啊，我的孩子啊。今天神也在哭泣，因为许多神的子民，神的子民得到了神儿子的名分之后没有行动，好像植物人一样，一直要神为他做事，从来没有回应神啊，我能够为你做什么，我能够为你做什么。我在西班牙布道的时候，在南边的一个城市马拉卡那里，他们的弟兄打电话来，高牧师，请你坐飞机过来，我们需要你，有紧急的事情需要你来祷告。我就坐飞机过去，坐过去了以后才知道啊，原来是有一个林弟兄病倒了啊，病倒了需要人祷告。后来我就听他们说了这个林弟兄的故事。什么故事呢？说4年前他从浙江省到西班牙去，带着两个很小的孩子，男孩还有他的妻子，他们出去付了一大笔债。他们刚到西班牙的时候就打工很辛苦，他们很希望能够在那边突飞猛进，开创他们的明天未来。在他们在那边开始刚刚到达一个月的时候，这个先生，这个林弟兄就病倒了，一倒就送到医院，一送到医院抽血一检查，医生就跟他讲，很不幸你有血癌，血癌的细胞在你的血液里面，在你的血管里面，怎么办啊？我们就帮助你治疗吧。四年前，哇，他在那个地方躺在病床上，他说，神啊，怎么会这样，我千辛万苦把我的家全部移到西班牙来，好不容易到了国外来，我们以前在农村，现在有机会到都市，我们想要发展，我的孩子，我的太太，还有那笔债怎么办，我躺在这里我死了吗，我怎么办。他就祷告，神给他一个负担，给他一个挑战，你的生命可能在这里就结束，但是我要医治你，我医治你了，我给你新的生命，你愿不愿意把新的生命给我啊？他在病床上面跟神立约，主啊，如果你医治我，我就全时间献身给你。因为当时西班牙有六个教会，没有全时间的传道人，教会需要工人，许多的地方有中国人没有教会，需要有人去开荒，有需要人去牧养。他说，神啊，如果你选中我，我虽然不配，我也没有什么资格，但是我愿意。他在病床上就跟主讲，他愿意。很奇妙，大家为他祷告，4年前为他祷告，经过3个礼拜，医生在抽血，奇怪，这个癌细胞都不见了，怎么找不到，再抽，手也抽脚也抽啊，到处抽，这没有癌症了，你已经好了，你可以走了，不可能啊，不晓得怎么回事，就让他走了。走了以后呢，啊，呼召领到他，这个弟兄呢，他就想，主啊，求求你，因为呢，我现在还付一大笔债，我负债，我出去传福音，人家说是一个负债的传道人，这也不好，我这样做见证也没有力量，人家我去传福音，他还跟我讨债，我还得跑，怎么传福音？他说，求求你宽容我，他跟主，啊，跟主啊打交道了哈。打算盘了，主啊，他说，你给我短短的时间，我把债还光了，我就出来。后来他就借了一笔钱，开了餐馆，开在那个海边观光区的第一线哈，海边最热闹的地方，开在那里。很奇妙，哇，那个在海边潮水这样涌，人潮也这样涌啊，这个人挤到他的餐馆里面。第一年他开了餐馆就赚大钱，哇，赚了大钱以后啊，还了好多的债。第二年神又祝福他生意更好，第二年他已经全部把债都还光了。2年之后，他的那个感动临到他的心，神说，你可以出来了吧，你看到这2年当中有多少人没有听到福音，有多少世上的灵魂在你身旁，你还不出来吗？2年以后神在呼召他，出来吧。他说，主啊，是这样子的，我的债已经还光了，但是刚好还光，都没有剩一点钱，我的家里怎么办呢？他们还要用钱呢，孩子要长大，妻子呢，他们家庭需要生活，说再一年就好，这一年我再赚一次，这些钱拿起来啊，我就没有后顾之忧了，这样我出去传道很自由很自在，也不给教会增加负担嘛，啊，很好，哇，他设想得很周到，再一年，结果 开始神不喜悦。第三年开始他的生意走下坡，奇怪，人家的生意一直好，他的生意走下坡，客人不愿意上他的店。到了第四年，神呼召他说，你该醒悟了，来服侍我，来服侍我。他说，主啊，我不甘心。再一年啊，再一年啊，第四年继续撑下去，结果生意更差了，更差了，连勉强维持都没办法。四年过了以后，有一次全国的同工会，大家同工聚集在一起开完会啊，他就感觉身体不太舒服，不太舒服，后来就送到医院去检查，一到医院就马上病情恶化。医生再一次检查，他说，很不幸，你的血癌又回来了，而且经过更深的追踪，他说这一次发现不只是在血管，你的血癌已经到了骨髓里面了。我们所有的血都是从骨髓出来的，骨髓里面已经都遍布癌细胞了，你所出来的血也没有用，怎么办呢？不知道。医生跟他讲，我们没有办法了，现在的医术我们没有办法了。我去的时候，我看到他照着那个氧气筒，氧气罩，人变得非常的虚弱，非常的虚弱。我就跟握住他的手说，弟兄啊，你有没有什么心愿，有没有什么我可以为你祷告的。他很吃力的在那边呻吟，我都听不清楚，不晓得。后来我就靠近他，靠近他，贴近他，他就断断续续的，我就看着他，就看到他的眼睛涌出了泪水，他躺着，泪水就往旁边流下来。他在那边讲，高牧师，我违背了那天上来的意象，如果你能为我祷告，我只求一件事，求神再给我一次机会，再给我一次机会。你想想看，你有没有那种经验，你闭上眼睛眼泪流出来，你告诉主，再给我一次机会，但是你可能没有明天，你可能没有明天。很短的时间，两个礼拜之后他就离开了，离开世界了。我握住他的手，我看着他的眼睛，我听到他的声音，我看到他内心里面很沉痛的一个痛苦，很沉重的一个痛苦。你想想看，当你把眼睛闭上的时候，你可能下一秒钟你就到主面前了，下一秒钟你就要见你的主了，下一秒钟你眼睛在睁开的时候已经在审判台前了，然后你要告诉主， I'm sorry, I'm so sorry, 我把你的机会都 waste 掉了，我没有机会了，主，我回不去怎么办。你知道他那一种忏悔，那一种懊悔，那一种痛苦，那一种惶恐，他只能躺着看自己的身体一动也不动了。我还想起来，但是我没有机会了，我没有力量了，我没有日子给我了。后来他懊悔，他回忆，他告诉周围的人，他鼓励他们，你们要呼视主，呼视主。他说，我要是早知道我的生命只剩下这四年，神已经提醒我了，最后的四年他要给我一个最荣耀的、最有价值的、最有意义的工作，就是服侍他，就是为主活。但是主啊，主啊，我把这四年拿来做了我觉得重要但是毫无意义的事，我怎么见你，我怎么见你。主啊，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常常闭上眼睛，我都会想起他讲的，再给我一次机会。今天有多少的信徒，今天有多少的同工，今天有多少的所爱主的门徒，神也是这样子在呼唤你，在呼唤你。你要让主等多久你再回应他呢？今天华人的教会需要同工，华人的福音工厂需要工人。今天这个世界，未来华人的这个整个中国在这个世界上的角色，整个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这个关键的时刻需要大量的基督徒起来献身，需要大量的基督徒起来问主，我能够为你做什么，需要大量的基督徒把他们的生命改变调整过来，真正活着让主做他的主，真正让主做他的王， 真正让主主宰他的生命，真正能够表里一致、诚诚实实的来称呼说主啊，主啊，这个主里面涵盖很多很多，涵盖一个生命的改变，涵盖生命的价值跟意义，涵盖一个生命新的挑战，而不是无病呻吟的在那边主啊主啊主啊，你在那里我在这里。很多的人信了主以后常常做见证，哎呀我观看神奇妙的作为啊，信主一个月观看神奇妙的作为，信主两年也在观看，金兵都按兵不动，都在养精蓄锐。我说神啊，什么时候你发号施令让他们往前冲？神的军队要往前进，如果我们起来动，我们起来动，真的，保罗他出去了，你看神怎么用他，你今天起来了，神要怎么用你，神要怎么用你啊？很多人他还在说神没有呼召我，所以我不敢动，怕我动了以后动错了啊，做错了。其实神的呼召是向全人类的，神呼召人起来过圣洁的生活，神呼召人起来行公义好怜悯，神呼召人起来用爱心流露爱所有每一个人，神呼召人起来，神呼召人起来做见证传福音啊，这是每一个人都有的呼召，这不是需要特别特别的呼召，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的。不要为了等候那一个特别的呼召而把我们基本的神呼召我们的都放下了，都放下了。求神真是帮助我们起来，起来。蒙神的呼召怎么回应他？怎么做呢？其实也不难，也不难，就是真的为主来活。我们以前所想到我们给主的，就是想到，哎呀，先衡量一下我有多少，我有多少，从我所有的拿出来给主。我有1000万啊，我或许拿个10000。啊，或是100万给主，啊，我有10块，或许拿2块、5块、3块、7块给主，把我所有的给主。今天神实在是呼召我们，不是把我们所有的给他而已。今天神呼召我们更进一步，标准在哪里？原则在哪里？给到多少才算，才算够？我们要回应到什么程度才算给完了，给够了？一个原则。主怎么把他自己给你，他要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给他。你知道主是怎么把他给你的吗？神不是说我因为太拥有丰富太多了，所以我给你一点点金，一点点银，一点点恩赐，一点点能力，不是。主不是把他所有的给你，主给你什么？他把所有的都给你了之后，主还感觉说我爱他，所以我给他，但是我把我所有的东西给完了以后，我还是爱他，我还是爱他，我还要再爱下去，怎么爱呢？最后主全身的衣服被扒光，他站起来钉在那里，我把我自己也给你。很多时候我们给主只是身外之物，什么时候我们才会开始想到我们要把里面的这个人给主？你有没有爱过一个人？你爱他，你愿意为他付出，等到你全部的付尽了，付光了，给完了，你觉得你的爱还要出去，还要更多，还需要付出？那个时候你要考虑，你所有的值就是你自己，把你自己给出去，这是神的爱，他没有保留自己。他今天向我们要的，他不要我们一点点的施舍，他不是要我们的几分之几，他不是要你的身外之物，他要的是你。什么时候你会愿意爱主到一个地步？主啊，我已经视万事如粪土了，还加上我自己。耶稣呼召那个年轻的官，你变卖一切，不是变卖一切都给我，是给穷人，我不要那些东西，变卖一切之后来跟随我。这个年轻的官他做不到，他走了，他离开主离得很远。 圣经里面都没有记载他的回头，很远很远。求神帮助我们起来回应神的呼召，如果我们起来回应神的呼召，神就要开始改变我们，我们的生命里面会开始有方向，会开始有目标，每一天的生命里面有价值有意义。我前几天跟一个团契的一些弟兄姐妹在吃饭啊，他们就在那边闲谈闲谈，因为是单身的团契，他们就说，哎呀，我在做运动做体操哈、啊，做一个健身的时候，我看到一个歌星呢，女歌星，一个弟兄他说一个女歌星呢，她也在那边做运动，哎，她头上绑个带子，身材还不错，哎啊，他们就在那边谈，一边谈一边谈啊，就谈就这样而已啊啊。他说我注意他好几次了，旁边都没有人跟了啊，他们就在那边哈哈哈哈哈哈笑啊。后来我听到这里，我就提醒他，我说弟兄啊，你怎么不邀他来教会参加诗班呢？他是歌星，他也需要主啊，他不是摆在那里让你崇拜让你羡慕让你看让你茶余饭后让你消遣，他也需要主啊。你为什么不把主给他？他有恩赐，他会唱歌，你为什么不让他来到主的面前献身给主用呢？你怎么没有想到呢？真的，我们需要，我们不是追求一个全职的或是一个全时间那个 title， 那个挣扎，很多人挣扎，我要全时间要代职要全时间，那个没有意义。请问你，你做基督徒是全时间还是 part time？ 你是全时间的基督徒还是 part time 的基督徒？全时间，那当然全时间要为主而活嘛，对不对？当然全时间为主而活。很多的人名称上是全职，但是他很多的时候还是为自己而活，这有意义吗？没有意义。所以追逐的不是那个职分，不是时间的问题，乃是那个生命的问题。你愿意全时间为主而活？我看我有一次到一个老人院去那边分享我在苏俄的见证，我跟他们讲，哎呀，苏俄那里人很穷啊，他们买东西都没有塑胶袋，物质都很缺乏，所以他们去买了肉以后，那个肉就是手拿着一路上滴着血回家啊，这真的是这样，没有塑胶袋，真的很可怕。那后来呢，有我跟一个弟兄去买菜，真的他买了一块牛肉，还买了一块面包，然后勉强拿了一张报纸啊，一张报纸就把面包跟牛肉捆在一起，买的时候是冰冻的，回到家都解冻了，然后这个血就流到整个面包上面，那个面包变成红色的血面包。我说弟兄啊，你要吃你去吃，我不吃了。哦，他真的把这个血面包切开了，也不煮也不烤，就这样吃。哎呀，我就心里觉得好难过，怎么物资缺乏到那个地步啊？后来我跟这些老人分享了以后，这些老先生老太太，我他妈很受感动。后来我走了，我也没有想怎么样。过了一个多礼拜，他们打电话来，他说牧师啊，你来一趟，来一趟。我说干什么？他们就叫我去。去了以后，他们就塞给我一大包东西。我仔细一看，吓我一跳，啊，全部都是塑胶袋。他说我们已经老了，我们在养老院，我们什么都没有了，我们不能做什么。但是每一次我们去买菜的时候，我们就想到那里我们所爱的弟兄，我们的骨肉之亲没有塑胶袋，他就把每一个塑胶袋省下来，弄得整整齐齐堆一叠。他说，你下一次去苏俄的时候，把这些塑胶袋带给他们用。这些东西不值钱，但是你看到它里面的那个生命何等的丰富。他每一天每一时刻每一次做殡葬小事的时候，他就在想着，我要为主做什么，我能够为我的弟兄做什么，我能够为着他们的需要，我能够摆上什么，即使我没有什么，我还是想做。当我接过来的时候，我真的受到激励，受到感动。他们真是愿意为主而活，他们的使命，你不要看收集塑胶袋算什么，这就是他的使命，他回应神的呼召，神呼召起来他就是来供应啊。后来我的行李太多，我实在没有办法拿这些东西，但是这个印象这个见证一直留在我的脑海，为他们献上感谢。因为有一批人，他们愿意忠实的来顺服主，让主来用尽他们生命当中不管剩下多少，他说我让主用，我让主用。保罗他在亚基帕王面前说，王啊，故此我没有违背那天上来的呼召。或许今天我们不可能被神呼召起来去向克林顿总统，或是向伊拉克的总统，或是向哪一个王来讲福音宣告，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姐妹，有一天我们要在那一个更大的王面前做见证， 但愿那一天临到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主的面前说，耶稣啊，王啊，故此我没有违背你从天上来给我的呼召。不要等到那一天，我们闭上眼泪流泪说，主啊，再给我一个机会。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在过去的世代当中，你呼召了一批又一批忠心的仆人，他们把你的话语，把你的吩咐，把你的教导毫无保留的教导给我们，传递给我们，甚至把他们的生命都放在祭坛，连他们的生命都给了我们，就像当年主你怎么样给他们你的生命一样，他们也愿意把他们的生命殉道摆上，得着了我们。哦主啊，当我们还在最终的时候蒙了这样子的大恩，当我们还是不配的时候，你已经拣选，你不是白白的拣选，你要我们每一个人活出来，有信心也要有行动，有名分也要有使命，你要我们为许多人生命的问题来负责任，若是我们不去，他们今天还在黑暗里，若是我们不去，他们还在魔鬼撒旦的权势下面，若是我们不去，他们生命要永远流失，若是不去，我们自己也要流失。哦主啊，主求你宽恕我们，赦免我们，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求你赦免我们，我们实在是得罪你，我们实在是自以为义，我们自以为有，主啊，我们其实一无所有，我们有什么可以夸口的呢？主啊，我们以为已经摆上，还是在为自己活。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开始学习把我们里面的这个人完全给主呢？主啊，华人的教会需要有人出来，福音工厂需要有人出去，就像你呼召保罗说，你站起来，恨不得我们的教会有人站起来，恨不得我们的同工当中有人走出去。什么时候我们才开始学会说，主啊，我当做什么，而不是好像蚂蟥的女儿一样一直说，主啊，给啊，给啊，再给啊。我们最需要的是主，你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今天开始，我们的生命交在你的手里。当我们再次纪念主的时候，求主你纪念我们。当你再一次呼召，再一次差遣的时候，主不要忘记我们，不要忘记在这里有一群顺服你的人，他们愿意。求主祝福，这样子的祈求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